因为有色板块的强势是多个方面共振叠加的一个结果，包括全球流动性宽松，主要就是去年美联储开启的加息周期。第二个就是国内一些政策还有需求的回暖。三个就是供给端有一些刚性的收缩。第四个就是整个地缘以及战略重估等等，整个四个方面叠加带来有色板块的一个上涨。我们认为短期可能波动会加大，中长期还是重点去看美联储的降息节奏以及国内需求落地，包括我们要去跟踪一些供给端扰动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具体去谈一下，一个就是说2025年下半年以来美元走弱，给像有色为代表的这些周期资产提供了一个估值以及定价的弹性，同时地缘的不确定性在中期也会对美元形成一个下行的压力。尽管就是说近期美伊战争导致这个油价大涨，从而导致通胀预期的抬升，带来美元指数出现一个快速的反弹，但是如果我们去复盘逆地缘的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时候美元在战争的前夕会出现一些上涨，但是在战争快结束或者结束之后，美元都会出现一波下行的阶段。尽管目前呢确实是面临战争以及美联储人事变动的一些不确定性，包括利率路径呢也目前来说存在一些预期上的分歧，但是总体上我们认为弱美元以及宽松预期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对大宗和有色还是会构成一个顺风。其次就是上游的创业长期资本开支不足的这个问题，以双碳政策约束下带来一些结构性的供给的约束，例如像国内政策强调电解铝产能的总量约束，很早就约束了4500万吨的一个天花板，目前来说其实也即将面临着这个天花板的压制，加上很多金属的冶炼端也面临着一个反内卷政策的压制，再加上一些环保啊很多都抬升了整个成本端的曲线。另外一块呢就是说围绕稀土钨像钚铟还有一些镉等等这些战略稀有金属的出口管制也在强化整个资源的安全边际，这个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资源品它的一个安全再定价的逻辑。第三个不可忽视的就是一些新需求周期的拉动，主要就是像新能源还有 AI 的资本开支，例如像算力中心还有光伏风电以及新能源车带动的一些像铜、铝、锂、稀土等等一些核心金属的中长期需求的增长。所以说在整个 AI 的算力竞争过程中，大家也逐渐发现了金属慢慢变成了一个战略产业不可或缺的硬的基础设施，同时呢在利率下行以及财政过张的预期下，整个基本金属的重视还是有望去抬升的。我的核心建议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然后呢尽量去抓确定性高的一些资产，聚焦这些所谓的高壁垒或者说很强的竞争优势的公司，并且在防守之中去把握一些结构性机会，千万不要去盲目的追高或者恐慌割肉。整个外部扰动加大，包括整个内部政策的基调也是偏暖，所以还是建议去寻找并且坚守确定性，短期去把握一下所谓季节性概供的变化以及涨价的这条线。那么中长期呢还是去聚焦资本开支扩张的这些领域，最典型的就是整个 AI 产业链，但是在整个高波动性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尽量去降低一下极其拥挤的这个行业的贝塔的敞口，另一方面去提升所谓的低拥挤度盈利确定性比较高的板块的配置。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基金的直播间。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声音还有画面还算正常吗？我看到有那个新进来的朋友已经领到了我们的一个开盟福利，就是这次的话运气还是比较好，我们是在59分的时候大家过来，然后可以有希望能领到，然后过了就现在可能进来的就有点难了，就不太好领到了。然后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声音还有画面，看一下能不能那个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画面还算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可以刷一个一让我知道一下，就可以开始今天的一个直播的内容了。然后之前的话我们的那个时间是在2点嘛，然后现在的话是提到了早上的10点钟，然后后续的话可能也是维持这个时间，然后有改动的话再给大家讲。然后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声音还有画面还算正常吗？然后正常的话就是开始我们的直播的一个内容。对，如松说没领到，要到就是我们的59分的时候进来，然后大概那时候可以领到，现在进来的估计就比较难了。然后我们06分的话还有福袋，然后16分的话是在粉丝中心，26分是在财富号， 然后36分是我们的一个宠粉，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福利的内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精品抽奖，一般是在15分和30分左右会给大家截屏出来。然后我们的福利是我们的5元的小肉包。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声音还算正常吧，声音正常的话就开始今天的一个直播内容了。然后正常的话给我们刷个一，让我们知道一下。对，然后福利的话老样子，就是06分给大家发出来。然后我们的图文点赞是没有的，然后是我们的就06分的福利，然后是福袋、粉丝中心的菜包、财富号的加油包，还有36分的一个宠粉。然后如果正常的话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内容。那先回顾一下上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周的话受到海外地缘风险的一个缓和，美联储的一个紧缩的预期的降温，那全球的权益市场是普遍有一定的回暖，那 A 股的市场也是以有一定的企稳和修复，成交量也是有所改善的，像科技、有色的涨幅是靠前的。市场表现方面的几个重要的指数，首先上证指数是上涨了 2.81， 然后深圳指数上涨了 5.39， 创业板指数上涨了 6.55， 上证50是上涨了 1.28， 沪深300上涨了 2.32， 中证500上涨了 6.49，中证1000上涨了 8.54， 中证2000上涨了 9.83， 然后中证红利是下跌了 1.13， 这是重要指数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还能领到可以说一下，然后呢几个行业的情况也给大家说一下。上周的一个交投活跃是略有所回暖，然后上周的沪深日均成交额是在 2.41 万亿，前值是 2.26 万亿。然后从行业层面来看的话，是上涨靠前的是电子、有色、机械设备、通信，还有个建筑，然后下跌靠前的是银行、食品饮料、然后家用电器和非银金融。小票的话我觉得还是看市场的情况，然后如果是在7月份的时候，当时我直播时候说大家要那个如果有仓位的话可以用定投的话是还可以的，然后希望大家不要做到就是猛的上涨的时候去做那些追加，然后是就算追加的话也是小仓位一点点的进，不要一下子就是全进去，然后碰到下跌的时候逢低的后布局的话也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就是刚才介绍的是上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数，还有一个行业的一个涨跌情况。那后面的话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上周的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数据。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七月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到七月的一个出口是同比增长了 23.9%， 然后增速是对于前值来说有所放缓。从品类来看的话是高技术的产业，然后机电的出口是同比增速达到了 52.7% 和 33.8%， 那 AI 相关的一个产业拉动是比较大的，像集成电路，然后自动的一个数据处理设备，还有一个零部件等出口的话同比增长是在 116.6% 和 67.4%， 那进口的同比增长是 27.5%， 然后电子类的需求是进一步的一个上升。那这是七月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七月以美元计价的一个出口同比增长是 23.9%， 那前值是在27%，是略有所回落，但是高于了市场的一个预期，市场预期是在 23.1%， 那同时的一个进口的话同比增长也是 27.5%， 前值是36%，那报益的一个顺差是在1125亿元。那七月的一个外贸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一个总量的一个高位放缓，然后科技的一个链集中度的话进一步提升，但是订单的一个领先指标的话已经有所转弱了。那我们先从几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是从总量来看，那总量来看的话是台风的扰动还有一个基数的一个抬升下的一个回温和一个回落。那出口的话增速较六月是回落了3.1%，主要是受到了两个方面的一个影响。第一个是七月份的一个台风的一个天气对一个港口的一个运输形成了一定的短期的一个扰动，那七月的一个出口环比下降了 3.5%， 结束了连续四个月的一个环比上升的一个态势。那第二个是高基数的效应开始有所显现了，那去年八月份起开始的就是 AI 相关的一个出口是明显有所提速，那后续的基数将会进一步的有所抬高。 那从领先指标来看的话，七月的一个制造业的 PMI 是50.3，降到了是49.2，然后新增出口的订单由51.1降到了49.6，那回落到了一个收缩的一个区间，那也表明七月份的一个出口的高增长，更多体现到是一个前期订单的一个交付，还有一个价格的上涨，不能是简单推出来，后续的订单仍然存在一个加速的一个效应。然后这是从总量方面来看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然后另外一个是从那个结构上来看，结构上看的话，就是 AI 的一个产业链还是成为一个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那七月的一个出口的增长，进一步的向 AI 的一个产业链，就是科技的一个链条集中，像机电的一个产业的出口同比增长了33.8%，然后占出口额的是65%。那对于整体出口的一个贡献，约是在20%左右。另外的话，就是高新技术的增长是在52.7%，拉动了12.8%。我们从细的品类来看的话，像集成电路380多亿，同比增长是116%，连续三个月的一个翻倍的一个上涨。那单向拉动是约占了出口的6.5%。那另外的话，就是自动的一个数据处理器的设备以及零部件的增长是67.4%。那较上个月也是加快了14%。那两项的一个 AI 相关的一个品类的合计出口额是在670亿左右。那整体的话，出口的话比重提升到了16.8%。那汽车的出口也有所增长，是增长了60.4%，到了189.8亿。那手机增长是26%，这是从细的一个品类的一个方面来看。任务包是啥？哦，就那个之前说那个点赞的是吧？没有了，现在没有。然后我们的福利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吧，就是，06分的福袋，然后16分的一个粉丝中心，然后26分的财富号，然后36分的一个宠粉，这是就是整体的大的红包的这个福利。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两轮的一个截屏。开心说下是什么东西啊？哦，那个福袋的是吧？福袋的福利。还有一些是没有领到的，然后没领到别着急，我们在15分左右还有截屏抽奖，然后16分的时候有我们的粉丝中心。刚才是从出口的总量和结构上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类似像我们的传统的一个品类方向，像纺织品、服装、家电，那增长是在6.5%、8.5%和6.6%，那玩具是有所下降，下降了1.7%。那出口的一个高增长并非是一个海外的需求的一个全面扩张，另外更多的是像 AI 硬件、芯片、汽车等少数行业贡献了一个大部分的一个增长量。那整体的一个七月的外贸的话，就是总量的一个高位放缓，然后科技链是一个集中度的话再次提高，但是订单的一个领先指标我们也看到有所转弱了，后续的出口的增速可能会逐渐的回落。那另外的话，出口的增速的一个后续的放缓的有可能性会增加。第二的话就是三季度末到四季度的一个下行的压力是明显有所增加的，主要原因就是 AI 的一个边际的一个拐点是值得大家的一个关注，还有一个高基数的压力下的一个外贸的一个条件的一个恶化。然后全球的一个部分芯片品类仍然是处于一个供给的一个偏紧的一个格局，那我国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配置的产业链将会持续受益到一个海外的一个资本算力的一个周期的上行。然后下半年的一个就是全年的或者是全年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增速可能会就是预计达到12%。那另外的话就是台风扰动结束以后，然后商品的一个集中出口的一个出运，八月份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增速有望就是提升30%左右。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个风险，就像是我们关税前置的效应在八月份后可能会有个逐步的一个减弱，那对美出口的可能会有一定的承压。另外的话是 AI 的一个资本的开支，会有一定的影响，叠加八月的一个高基数，然后后续的一个出口的金额和价格同比可能会明显有一定的降温。那七月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数据再次确定的有三条的一个主线，那第一条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 AI 的产业链仍然是当前的一个外贸的核心的增长引擎， 像集成的一个电路的连续三个月的增长，然后自动数据的处理器的设备的一个加速的一个增长，还有一个另外的像是海外大厂的这些资本的开支的一个就是影响的共振下，然后第二个就是量弱价强的一个格局的一个延续。那价格的话是贡献远远是大于一个数量的，就是一旦的芯片的一个价格见顶，那出口的一个名义增速可能会快于一个实际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回落。然后第三的话就是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会进一步的加剧，像 科技的一个产业链，还有个 AI 还有 AI 的一个产业链和我们这个传统的消费品之间的一个增速的一个裂口的话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扩大的一个过程当中。那高景气度的这个电子半导体，然后汽车的板块其实是一个基本面。那另外的话就需要关注到就是八月以后的一个关税前置的一个效应的一个消退，以及 AI 的一个边际变化带来的一个节奏性的一个扰动。这是关于一个 AI 的就是我们的七月份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分享。那第二个点的话就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消息，就是北京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政策的有进一步的一个优化。那非本市的一个户籍的居民购买五环内的一个商品住房，在本市交纳的一个社保和一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年限然后调整为购买日的一个连续缴满一年，父母将家庭的名义下的一个本市的一个商品住房赠予给子女的，不再验收子女的一个购房资格。另外的话是北京的话同时确定了五项的一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支持政策，包括了适度的提高公积金的一个贷款的额度，优化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和一个缴存年限的一个挂钩机制等等。这就是一个关于房地产的一个消息。是在八月七号晚的时候公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优化本市的一个房地产政策和的通知，然后从八月八号起开始执行。那这个也是从北京也是从2025年12月以后就是年内的一个再一次系统性的松绑的一个政策。这是第一个。是从限购方面来看的话，是非京的一个户籍家庭购买五环内的商品住房的社保和个税的年限由两年进一步缩短到了一年。至此的话就是非京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全市的范围内的一个社保已经统一到了一年以内。那多子女的家庭可购买的话就是五环内的购房是两套，然后五环外的话是不再有一个限购的一个数量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赠与的一个条件的一个情况。那父母的话家庭名义下的一个住房赠与给一些成年子女，不再验收一个子女的一个购房的一个资格。此前的话赠与的话就是环节较为严重的一个就是有一定的审核，然后也做了一个优化，也和打通了一个家庭内部的一个房产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堵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关于公积金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调整，那贷款的一个额度有一个大幅的提升，那单人的一个缴存首套的话是最高是120万，然后二套是100万，然后夫妻的双方缴存的话是首套最高240万，单套两套的话是200万。然后叠加六个城区的一个置业，然后绿色建筑，然后多子女等一些条件，单人的话最高可达到是180万元，然后夫妻最高可达到是340万元，就是对于一个公积金贷款的一个调整。另外是一个缴存的年限的一个挂钩机制同步也有所优化了。可以看到单人的一个缴存年限一年可贷款是20万，然后夫妻的话是每年缴存可贷是40万。那新政的还扩大了一定的存量房的一个过户的一个范围，支持公积金的话贷款的话有一定的过户，并允许安装并且装修的一个发票50%的提取公积金，单次提高到了25万元。这是政策的一个解读。我看大家已经打出来我们的关键词了，我们15分的话开始今天的第一轮的结冰抽奖，大家可以打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宏观策略加上手机尾号的后四位，然后中奖的福利是我们的一个5元的一个小肉包。大家可以打一下关键词，然后等到刷起来以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结冰抽奖。 然后上周的福利是在周五的时候给大家发出来的。好，我看大家已经刷起来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第一轮结名抽奖，然后准备三二一。还是几个老朋友，那个这轮全是铁粉，那个恭喜自在无间，然后尾号是7670，然后西餐梨菊英，然后尾号是0457，鱼跃龙，然后什么什么索南，然后尾号是2452，化骨绵掌尾号2627，保有一星星72是尾号2535，然后红袖留香尾号是2051，这几位都是老朋友了。然后去我们的后台留言，然后还是老样子，那个直播间截图、粉丝中心截图，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领取的一个账号，就发过来以后是在周五的时候给大家把我们的福利发出来。然后所以大家在周五前的话，就是要把这三个信息就给我们发过来。然后没中奖的别着急，我们会在30分左右再给大家开一轮我们的一个截屏的一个抽奖。好的，然后再预告一下，就是26分的时候还有我们的财富号的一个福利，然后在16分的时候现在应该是在粉丝中心给大家上的有福利，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粉丝中心领取一下我们的一个福利。然后第一轮的截屏已经结束了，然后大家等到30分左右的时候再来我们的第二轮的一个截屏抽奖。然后现在进来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粉丝中心给大家准备的有我们的一个福利。然后回到刚才的一个内容，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北京房地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解读。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一个地产产业链的一个估值的一个修复，其实在就是我们的核心城市的一个布局的一些房地产企业，那当前的一个房地产板块的估值还有一个机构持仓均是处于历史的一个低位。那政策的一个利好主要集中布局在是核心城市的一个优质的房企和一些物业的一个公司。那北京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跟进，那限购还有一个信贷政策已经为已经与上海的之间对齐了，那其实也是一定的政策上面的一个优势。那对于我们科技主线来看的话，短期可能会有一所飞流，但是长期的一个逻辑仍然是不会改变的。地产链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可能对市场的风格形成一定的扰动，但是 AI 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像电子半导体光模块这些的盈利的这些行业，还有一些全球资本开支和产业的趋势，还有地产的一个政策的相关性是比较低的。另外七月的一个出口数据明显的一个看到集成的一个电路的出口同比增长还是维持在116的，连续三个月的一个翻倍的高速的一个增长，那外部的一个产业的优势的一个确定性并未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地产的一个政策而有所改变，就是和我们的就是 A 股的一个影响。那对于债市来看的话是内需偏弱的格局是没有改变的。地产政策的一个边际的放松短期内可能对于长端的利率形成了一定的情绪的扰动，但是当前经济的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还是核心的一个矛盾，这个是没有改变的。那高技术的一个 53.3 的一个 PMI 然后和消费行业的 47.8 的一个 PMI 之间的差距还是在逐步的一个扩大，内需的修复仍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货币的一个宽松政策维持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那短端的一个确定性仍然是更为强的。这是我们对于一个国内方面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分享。那对于海外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七月份的一个非农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个七农的非月那个七月的一个非农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数据是减少了2.3万人，明显低于预期的新增的8万人。那失业率也是下行到了4.1%。那结构上看的话，缩减主要集中在一个政府部门是下调了5.3万人，然后私营部门是增长了3万人，是维持着一个温和的增长。那失业率下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动参与率是进一步下行到了61.4%。 哎，从结构上拆解来看的话，就是为什么就业的减少，然后失业率反而会有所下降。那其实我们会看到的就业率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政府部门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扰动，然后七月份的一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就业是减少了5.3万人，那其中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教育的岗位是减少了5.7万人，主要原因就是一个暑期的一个教职工的一个暂时的一个退出就业的一个统计名单。那由于季节性的一个波动，然后扣除这一项扰动的话，私营部门的实际的一个新增就业人数是在3万人左右。那失业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劳动供给的一个收缩，而非是一个就业的一个改善。那七月的一个参与率，七月份的一个劳动的一个参与率是进一步下降了61.4%，为2021年3月以来的一个新低。那劳动的人口相当于当月减少了减少了26万人。那失业人口减少了17.8万人。那大量的劳动者的一个退出劳动市场，从统计口径上降低了一个失业率。那从今年的1月份以来，那劳动参与率是累计下行了0.7个百分点，相当于有近140万人退出了劳动市场。那对此等来看的话，就是2.3万的一个就业的减少看起来也没那么糟糕，然后整体的4.1的一个失业率的下降也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另外的话，就是一个薪资的一个增速是同比回落的。那通胀的传导的一个压力下，七月的一个平均的时薪环比是在1%，然后前值是0.3，然后同比是3.2，前值是3.5，低于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那薪资的一个增速显著放缓，就意味着劳动市场的一个通胀的传导压力下是有所减轻的。AI 的一个基础的话，是一个AI 的一个基建的一个成为少数的亮点。AI 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的，而非是一个住宅的一个公共的一个施工。然后像专业的承包商，然后大型的土木工程，合计新增就业是在2万人，那是生产部门的一个是主要支撑。那信息就业的一个新增人数是在1.1万人，结束了就是3个月以来的裁员。那对于 A 股来看的话，就是加息的一个预期的一个降温，短期的话会利好的一个风险偏好。那全球流动性的一个收紧和一个紧迫感也是有所缓解的，但是年内加息一次仍然是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预期。另外的话，就 AI 的产业链的盈利的景气度，还有一个全球的一个 AI 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驱动，那七月的一个出口的数据的同比增长，然后这些外部的一个利率扰动更多是一个节奏性的而非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改变。那对于债市来看的话，就是外部的一个紧缩的预期，然后还有一个边际宽松为长端提供了一定的喘息的空间，但是核心的矛盾仍然是我们的一个内需。那就是整体的一个货币的宽松政策的话还是维持不变的，短端的确定性还是更强一些。后续应该更加关注的还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七月份的一个美国的一个 CPI 的一个数据。然后如果通胀的有所回落的话，加息预期的话会进一步的降温。那若通胀的韧性的话超于预期，那会再陷入就是就业走弱通胀顽固的一个两难的这个选择当中。对于美联储而言的话，七月份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走弱进一步削弱了一个加息的必要性，但是通胀成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紧盯的话美伊的一个局势。我们看还在刷这个关键词啊，我们的关键词是在30分左右，然后上一轮的是在15分，给大家已经截屏截完了。然后另外的话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26分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们的财富号，会给大家准备一个福利，有我们的一个权益加油包，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财富号领取一下我们的一个福利。然后我们的截屏抽奖已经过去了，这个人生必胜就不用刷了。然后第二轮是在30分左右才会给大家开始第二轮的一个截屏抽奖。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七月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 PMI， 然后前值是提升了 2.3 到了 55.6， 服务业的一个 PMI 是较前值是优为所略微有所提升到了 54.1。 那其中制造业的一个 PMI 的产出、就业、然后新订单等分项是均有所提升的。那物价的分项是下降了，回落到了71.1%，那指向是投入的成本是有所缓解的，但未明显的消退。服务业的 PMI 的像商业活动，然后新订单等分项是有所反弹，但是就业的分项是再度回落到了一个收缩的一个区间当中。你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一个 PMI 也是呈现出来了一定的分化。那制造业以超预期的一个增速，然后扩张至了一个四年的一个最高点，然后服务业延续一个扩张，但是就业有所走弱，然后价格的话有所承压，然后滞胀的一个特征有所出现。分开来看，那第一个是，26分的话是在我们的一个财富号，大家可以去财富号的时候看一下。26分是我们的财富号的一个权益价优胞，去我们的财富号，就点击长安基金到我们财富号首页去看一下。那么分项来看，第一个是从制造业来看，那全面的一个加速也是四年的一个最强的一个扩张。那七月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 PMI 是到了55.6，然后较六月提升了2.3个百分点，是2022年的五月以来的一个最高读数。那分项上也是全面的改善，像 AI 的一个基础建设成为了一个制造业增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计算机以及电子产品的一个行业受到半导体 AI 还有一个先进封装等一些高性能计算机的一个需求拉动，然后有一定的持续的一个扩张。那服务业的话也是扩张了，但是有一定的滞胀的一个隐患。那七月的一个服务业的 PMI 到了是54.1，较六月是微有所提升了0.1个百分点，是连续25个月的一个扩张。就业的一个数据是有所收敛的，那 AI 替代的效应是有所显现了。那就业的指数下跌到了47.4，然后短暂的一个收缩了一个月以后，重新回到了一个收缩的一个空间当中，然后部分的一个企业正在削减那个岗位，然后与 AI 相关的还有些服务也显示，过去的18个月当中，已经有12个月的就业指数是低于50%到一个收缩区间当中。另外的话，就是一个服务业的一个数据呈现出来的新订单的一个强劲，然后价格回升，然后就业收缩的一个组合，然后也有一定的通胀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对于美联储政策的一个影响，那局面是比这些数字反映出来的要更加严重一些，更加复杂一点。那制造业的一个扩张，然后还有一个就业的一个回暖，削弱了一个降息的一个紧迫性，但是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分项的一个回落，比如说非农的一个就业转负，然后薪资的一个放缓，又为降息提供了一定的理由。那七月的一个非农数据公布后，九月份的加息的概率从一周前的67%降低到了41%，那市场已经从交易加息转向为观望，甚至会降息。那另外的话是制造业的 PMI 还有一个全球的一个 PMI 的一个分歧，叠加一个非农与 PMI 之间的背离，就意味着美联储在九月的会议当中会比以前面临更加复杂的一个环境。那经济增长的一个温度不再是在数据中会有一些截然不同的一些反应。那回到国内来看的话，对 A 股而言的话，是美国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强劲的扩张与 AI 的一个基础建设也是直接相关的，半导体还有一些数据中心等等这些领域的一个景气度是进一步验证了全球的一个 AI 资本开支的一个持续的延续。那与七月份我国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增长，还有一些服务业的就业的走弱，这些组合对于全球的一些风险偏好是影响的话是偏空，但是国内的 AI 的产业链还有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仍然是从内需和全球资本开支的方向来看的，那外部的扰动更多是一些节奏的，而非是一个方向性的。我看到大家开始刷起我们的第二轮的一个关键词了，然后大家可以打一下我们的长安红分加上手机尾号的后四位，开启今天的第二轮的一个节目抽奖，然后中奖的福利是我们的一个5元的一个小肉包。 然后看大家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就尽快结束，好，把我们的抽奖福利分给大家，然后准备3、2、1。 OK， 恭喜，哎，这个好像是新朋友，是倒车请注意，然后陈红芬尾号是6201，然后记得去我们的点击上方的禅基金，然后在三个点，然后在线咨询当中把您的直播间的截图、粉丝中心的截图还有你的领取账号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第一个是倒车请注意，尾号是6201，然后爱仔阿，然后是陈红芬尾号是6054，然后任性保镖是陈红芬尾号是7286，然后于月龙星星所难，然后陈红芬尾号是2452，这是以上几位，然后把第一瓶也给大家读一下。哎，第一瓶的话，那个于月龙是有，就是刚才已经那个抽供了，然后那我就再截一个吧，再截一个，然后准备3、2、1。嗯，恭喜微风拂过我的心，然后陈红芬尾号是1843，然后这个标记一下。OK， 好，我把这次中奖的朋友给大家都读一下。然后因为刚才那个于月龙所难第一瓶已经结过了，然后我们把机会就给那个其他的朋友也都参与一下。然后自在无间尾号是7670。然后西餐黎菊音尾号是0457，于月龙星星所难尾号是2452，化骨绵掌尾号是2627，保有一星星72 2535，红袖留香尾号是2051，倒车请注意尾号6201，爱仔阿然后是6054，于哦不对，这个刚才换了，任性保镖是7286，然后刚才又加了一位叫做微星拂过我的心，尾号是1843，恭喜以上几位中奖的朋友。对，然后中奖的朋友记得在周五之前就把我们的那个截屏的这个信息发给我，然后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截图，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粉丝中心截图，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你领取的账号都给我们发一下，然后中奖的福利是我们的一个5元的一个小肉包。好的，然后呢今天的中奖的就给大家截屏抽奖完了，然后还剩点时间的话就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我们的一个关于债市的一个情况。那债券市场来看的话是短端的一个上行，然后长端的一个磨底，然后超长的一个主线进入了一个市场的一个下半期，短端走弱，然后震惊占优，然后超长的一个缓步下行，转债的一个跟涨，还有一个估值的一个被动的消化，这是上周的一个债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关键词。那上周来看的话，利率债是明显有一个长短的分化，短端受到一个月后的一个资金仍然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中长端的话受到一个权益的修复，然后供给的冲击，阶段性的有限的一个宽松的预期仍然是当下的一个环境震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另外的话是震惊债的一个整体向好，就是优于国债还有一个超长债，是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然后从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利率债方面。那利率债的话上周的核心的特征是在十年期是在 1.7 附近反复确认了一个阻力，然后超长端的话是持续缓步下台阶，然后但是配置盘和交易盘的一个合力是不完整的，从30年的一个高点已经回落了近30个 BP， 目前仍然是市场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那需要注意的是大行仍然是偏向于买短卖长，那保险对于一个国债的一个买入的一个力度是一个整体是不弱的，配置盘的话未全面进入到市场之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超长端的一个交易性的机会是非趋势性的一个共识，这是关于利率债方面。那信用债的话 已经从一个利率牛切换到一个票息防御的一个结构化、结构分化的一个阶段。那八月的一个政经债的一个供给的加速，理财还有一个债基的配置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回落，那信用的一个利差已经压缩到了一定的空间，那配置的一个策略的一个重心应该是从利率的一个交易转向像高等级然后中短久期流动性偏优的一个这个选择。这是关于信用债方面。那从可转债来看的话是转债主要的矛盾是从抗跌已经切换为如何健康的消化高估值。那本轮的一个高估值可能是通过正股修复然后评价回升还有一个转债相对滞胀来消化，而非是主动的一个杀估值。只要是在我们的利率没有一个快速的上行，那固收加会未出现一个赎回的一个负反馈，那转债仍然是配置一个绝对收益的一定的基础。但是收益的一个来源会越来越依赖的话，就是正股的一个企业还有一个业绩的验证，而非是一个估值的一个扩张。那八月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中报的一个密集的一个披露的一个期间，那权益的分隔的趋势也会趋近于一个平衡，那转债的进一步的从单赛道的一个博弈转向到一个多元的一个主线的一个博弈。就是整体关于债市的一个情况。中奖了怎么领取？是这样的，就是去点击我们上方有这个长安基金，然后点完以后会看到我们的一个到我们的一个首页，然后在首页点一下我们的首页，然后在右上角有三个点，就点上三个点以后有个在线咨询，然后到这个在线咨询里面你就可以留言了。留言的时候有三个信息要发给我，第一个是直播间的截图，第二个是粉丝中心的截图，第三个是就是中奖的领取的一个账号，就是我会把这个福利在周五的时候给大家发出来。可以问别人是吧？好的，然后我们的今天的内容也就基本到此结束了，然后给大家读一下我们的一个风险提示，然后中奖的朋友记得去我们的后台留言。本次直播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个人的投资建议，也不表明本公司对投资做出的任何判断或倾向性意见。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盈利，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购买基金时应详细阅读基金的合同和创办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相关的具体情况。基金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并不构成基金业绩的保证，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的，我们的直播也就到此结束了，然后中奖的朋友记得在周五之前把您的信息发给我。好的，然后大家下次见，拜拜。
整个有色板块的强势是多个方面共振叠加的一个结果，包括全球流动性宽松，主要就是去年美联储开启的加息周期，第二个就是国内一些政策还有需求的回暖，三个就是供给端有一些刚性的收缩，第四个就是整个地缘以及战略重估等等，整个四个方面叠加带来有色板块的一个上涨。我们认为短期可能波动会加大，中长期还是重点去看美联储的降息节奏以及国内需求落地，包括我们要去跟踪一些供给端扰动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具体去谈一下，一个就是说2025年下半年以来美元走弱，给像有色为代表的这些周期资产提供了一个估值以及定价的弹性，同时地缘的不确定性在中期也会对美元形成一个下行的压力。尽管就是说近期美伊战争导致这个油价大涨，从而导致通胀预期的抬升，带来美元指数出现一个快速的反弹，但是如果我们去复盘逆地缘的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时候美元在战争的前夕会出现一些上涨，但是在战争快结束或者结束之后，美元都会出现一波下行的阶段。尽管目前呢确实是面临战争以及美联储人事变动的一些不确定性，包括利率路径呢也目前来说存在一些预期上的分歧，但是总体上我们认为弱美元以及宽